操，声音太大了啊！我自己都听不见我的声音了哈、啊。我刚刚是不是说大出场了啊？大朋友，
你自我感觉良好。
科技音乐单元来，今天我们要先介绍九月号的科学人的两篇文章，
没错，
一篇是泡沫经济的心理学，一篇是吃面包为什么也会拉肚子。
是，那我们先谈泡沫经济的心理学这一篇。我觉得这一篇是凑趣的文章。那事实上是从去年金融海啸以来，各式各样的媒体都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就是经济学到底怎么了？那我假如经济学那么厉害，那这个为什么他没有预测到这个金融海啸会发生？OK， 而且还有这个，假如这个经济学真的那么厉害的话，那那么多最近发展出来的所谓的避险工具，那为什么都不灵了？
是，
那有相当多的文章在这个讨论这一个现象。那我觉得这么多文章里面最好的一篇是我的朋友写的，是朱银汉在《商业周刊》上上个星期，也就是1136期里边写的一篇专栏。
是，
那这篇专栏只有一页，是非常非常简这个很简单的把这个问题介绍的相当的清楚。那这一期科学人的这一篇文章，那事实上报道的，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朋友啊都听过了。那基本上就是说古典经济学，就是亚当·史密斯对于人性的基本假设可能并不符合实际。那就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术语，我们都听熟了。那事实上都是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比如说市场的力量，然后政府官员经常会说我们要信任市场，然后还有我们也经常听说市场能够反映价值。那事实上价格就等于价值。那假如不是有这些概念的话，我们也不会对于所谓物超所值的东西那么样子趋之若鹜。简单来讲就是说古典经济学基本的假定就是人是理性的动物。那我们事实上其实你也不需要这个金融海啸来提醒你了。我们只要注意我们自己，然后只要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具体内容，包括我们身边的人，稍微熟悉一点，你就可以知道人其实是非理性的动物。人在很多情况之下是非常的不理性。
是，
那然后2002年，就是七年以前的诺贝尔奖经济奖得主，那他的研究事实上就是在研究人类的非理性的这个行为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个我相信我们现在已经这个非常熟悉了一些这个人类的认知偏差。那这些认知偏差很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的本性之一，譬如说我们很容易过度自信。那这个像美国的房地产，那基本上就是让很多人觉得买房地产可以保值，甚至可以赚钱，所以这个房地产市场才会出现那么大的泡沫。那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人有一窝蜂的这种倾向，那这个看一大堆人买一只股票，那就跟着去买，那然后这人云亦云，那把股票的价值炒的价格炒的比它实际的价值还要高。
是，
那然后还有人也很容易因为突发的事件而做出不理性的反应，
这受伤啊。
最明显的例子我相信就是2003年的 SARS。那我想张五常先生曾经提到过，说 SARS 其实是杀伤力很低的一种疾病。它因为它很难传染，那可是它造成了非常庞大的经济后果。那这是说不通的。这我觉得这是所谓的张五常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好的答案。简单来讲就是科学人这一期的这一篇泡沫经济的心理学讨论的就是这一些现象。那我们目前对于这些现象的理解越来越多。那事实上我的感觉就是说最主要是因为学者 学者这个越来越注意这一些我们本来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就是这是我们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经验、嗯、那其实更不需要学者来提醒我们。那过去学者对这一类的现象并不是太注意，那现在学者对这一类的现象越来越注意、嗯、所以他们发展出许多的理论来这个讨论这些现象。那我的感觉就是这一篇文章是等于就是提醒我们，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其实在很多情况之下还是有价值的。
嗯嗯。
那一个人你可以不必读大学，可是你不能没有生活经验。我觉得读这篇文章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
是。那么其中提到的理性只是幻觉，这也多多少少是有其可验证性的，是吧？
毫无疑问的，我想说毫无疑问，
理性是幻觉，听起来蛮吓人的。
而且有真的是有实验证据显示，在很多情况之下，理性只是幻觉，并不是说理性就是幻觉，这个结论绝对
是
错的。
是当然，
在许多情况之下，理性是幻觉。
好的，接下来还有一篇是吃面包。怎么也会拉肚子呢？
对，这篇文章那就是非常扎实的一篇这个科学的报道了。那这个吃面包会拉肚子，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麦子，麦子中有一种蛋白，那一种蛋白质是非常难以消化的。那所以，但那种蛋白质的碎片，在没有消化的情况之下，对某一些人。这个会引起自体免疫的反应。那自体免疫的反应的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拉肚子。那这个这一种自体免疫的反应要是长期的发生，会造成这个小肠壁萎缩，然后使得这个人这个长期的营养不良。那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症状。
是。
那这一篇报道我是非常精彩的，就是说他告诉我们，那这一种疾病的发生率，那事实上全世界各地大概都是1%。
1%。
大概都是1%。所以
他也不见得是病毒，对不对？
对。
不是病毒。
不是他基本上
就是。
它基本上是一种自体
免疫
反应所造成的疾病。那这种疾病在表现上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方式，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肠道所受到的影响。那这个假如非常在肠道所受到的影响非常的严重的话，会使得你所有吃下去的这个食物都没有办法吸收。那没有办法吸收的话，就会产生严重的营养不良。那某一些人，这个不会，某一些人的反应是，就是偶尔会拉肚子。那我觉得这篇报道最精彩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告诉我们，这个这一种自体免疫的疾病，它可以当作所有自体免疫疾病的一个模式。那这一种疾病呢，这个凸显出三个要素。那第一个要素就是我刚刚说了，就是麦子里面所含有的一种特殊的蛋白质。那第二种要素呢，那就是遗传的易感性，就是说由于遗传因素容易产生这一种疾病或这一种反应的人。换句话说，假如我们用我们常识的语言来说的话，就是体质。
是。
那第三个因素就是除了这个小麦里面的特殊蛋白质，也就是外来因子，以及体质因素，也就是内在因子以外，还有一种内在因子，也是我们平常不会注意的，那就是，肠道本身构造的致密性，也就是说哈，肠道构造上先天的缺陷，那这一些先天的缺陷，未必是由直接跟这种体质的遗传因素有关系的，就是有一些人肠道因为某些因素啊，他的这个肠壁的细胞彼此之间排列不够紧密而产生漏洞，那使得这一种骨蛋白容易刺激肠道，
是，
所以这三种因素 这个都能够导致这一种自体免疫反应所造成的疾病，因此要治疗自体免疫反应的疾病，那这三种因素都可以下手。你譬如说你要是病人终生不吃含有骨蛋白的食物的话，那这种病根本就不会犯。
诶，可是小麦里的主要蛋白质就是骨蛋白。
问题就在这里，就是你很难逃得过这一种。
馒头包子饺子。
对，一点不错，一点不错。
那吃面包
就是说专门供应这一种病人吃的食物其实是很贵的，而且不普遍的。OK， 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那你针对这个遗传因子，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体质了。
嗯，
那可是就这一个疾病而言，那这个体质的因素其实是相当复杂的，而不是单一基因或者是某一两个基因，而涉及到了许多的基因。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因为这是免疫系统，免疫系统所涉及到的基因是相当多的。
嗯，
那第三个因素就是从肠道的结构下手。那这是作者本这篇文章的作者本人实际参与的一个研发工作。
是。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自体免疫反应疾病，我们对它的各种致病因子都知道的非常详细的疾病。
是。
那所以你要是了解了这一种疾病，那你对于其他的自体免疫这个疾病啊，那就会有比较完整的认识跟了解。这是我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啊、推荐这篇文章最重要的原因。
九月号的科学人也有这一篇，吃面包为什么会拉肚子。
是。
你在搜寻布拉格的旅行资讯吗？启宏旅行社建议您。
News 98张大春泡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将近九年了。从我们开播以来的第二年，道涵兄就陪着我们。哎，那么多年下来，谈一谈你做主持啊，主持科技 email 这个单元，你的感想？
我最大的感想是我学到很多。我相信我
什么话？
不，真的，
我学到很多。
没有不，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必须要准备这些材料。那准备这些材料的过程中间，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想这是第一点。
嗯。
那第二点，那我由于我必须要准备这些材料，所以我也必须看一些材料，所以我才会发现，我们媒体的一般说起来，在科学报道上的粗心，或者是不用心。那
是
其实我们一刚开始讨论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是往这方向去思考的嘛。
是。
我们期望的是我们提供的科技新闻不仅仅是表面的。那我们希望的是我们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解读这个科技新闻的意义。
是。
然后还有一点我还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任何一个科技发展，那事实上都需要很长的时间。
你
不能期望每一天都有突破。
嗯。
那这个事实上有很多的诺贝尔奖得奖的成就哈，都是经过很长的时间逐渐累积出来的。那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不光是台湾，在英语世界里面也看得相当的清楚，就是科技新闻往往强调突破，或往往强调立即的应用的可能性。那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强调其实是这个养大了我们听众或观众的胃口。
哎，
那往往这种做法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你知道我们礼拜二的节目也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节目里面收听率最高的，你知道吗？
是吗？
来来，是吧？观听众都给你拍手，是吧？好了，不要乱叫了啊！罐头也是叫啊，也是大家都喜欢叫最近啊。来，这个我们接下来要讲什么就忘了。来，
没有
科技 email 啊。
对，我今天关于这个肥胖的问题，我选了三则新闻
啊。
那第一个第一则新闻是高脂食物的短期影响。
嗯，
那关于这个脂肪含量很高的食物的长期效果，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
嗯，
不仅仅是科学家而已。那这个高脂食物的长期效果就是会导致肥胖，会导致新陈代谢的疾病，会导致心脏衰竭。那而且高脂食物的长期效果还包括会使得认知能力都受到影响。OK， 这次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可是对于高脂食物的短期后果，科学界知道的就非常非常的有限了。所以牛津大学生理解剖遗传学系，那他的这个生理生化学的教授克拉克的实验室，刚刚发表一份研究报告。那研究人员以大鼠来做实验，发现啊，高脂食物不仅会降低身体的活力，也会降低认知的活力。用我们的常识语言来说的话，就是高脂食物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会使得大鼠变得又懒又笨。
嗯哼。
那运动耐力涉及肌肉接受的氧气以及肌肉燃烧这个燃料的效率。
嗯。
利用葡萄糖比利用脂肪更有效率。那可是饮食内容对于身体新陈代谢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嗯，
那高脂食物在短期内对身体会不会有影响，有什么样子的影响，那这个科学家仍在争论。
嗯，
所以呢这个牛津大学的这个实验室啊，就组织了一个研究团队来设计实验，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嗯，
那他们使用了42只大鼠，那一开始就吃脂肪含量只有 7.5% 的标准饮食。
嗯，
那脂肪含量只有 7.5% 的这种饮食，那内容是什么呢？就像人吃的就是就是美国人早上用那个麦片来泡牛奶。
Cereal。
对对对。
啊，
对。就是那，哦，大概就是那种食物。
啊，什锦早餐。
对对对。那这个那大概就是脂肪含量只有 7.5%。那就是先让这些大鼠吃这种标准饮食。
每天吃，
然后同时在测量他们的运动耐力以及短期记忆力。嗯，那就是利用走步机啦，利用迷宫测验来做测验。那然后呢，其中一半，这42只大鼠其中有一半那改吃高脂食物。
是，
那这个食物的内容呢，就是 55% 的热量是来自脂肪。
是，
那就跟人类的垃圾食物一样了。
你说麦当劳、肯德基是吧？
你不能点名。
为什么不能点名？
那所以头四天就让他这些大鼠呢适应这种新的食物，就是高脂食物。从第五天起就测验他们的体力以及认知能力。
嗯，
结果从第五天开始就发现哈，他们的耐力就降了 30%。
哦，
就是跑走步机的耐力就降了 30%。 那第九天，也就是食物的最就实验的最后一天，那他们的耐力降了 50%。
是，
那迷宫测验也容易出错，本来是连续六个正确决定以后才会出错。
嗯，
那结果改吃高脂食物以后，那这平均是五个正确决定，或是 5.5 个正确决定之后就会出错。
嗯嗯嗯，
所以从这个实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高脂食物使得这些大鼠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也就是在四天以后，它的体力，它的认知能力都开始下降了。
嗯，就吃五花肉也会这样是吧？
不要看食物的
总的
内容，也就是说你的热量来源，他们这种食物是 55%， 就是一半以上都来自脂肪。
OK，
对。
好，那研究人员这个还有没有看到观察到新陈代谢的变化了？
不，所谓新陈代谢的变化，基本上就是要看它的这个新陈代谢率嘛。
嗯，
那这个现在研究人员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老鼠的实验，所以他就可以去设计给人来做的实验，就是想要用人来做实验，看看能不能够得到这同样的结果。
嗯，
那这个我们正在等他们的用人做实验的结果，因为。用老鼠做实验，老鼠的情况毕竟跟人不完全一样。
嗯，
我是很好奇用人做实验会不会有同样的结果。
OK， 那么小鼠减肥基因好像也是另外一个题目。
这是
有关的。
这是有趣的，就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团队发现，要是把小鼠的一个基因，这一个基因它的英文代号是 IKK1，
嗯哼，
把这个基因关掉， 小鼠即使整天吃垃圾食物也不会胖
哦，
而且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几率会下降。
嗯嗯，
假如这一个基因在人体内的作用像在小鼠体内一样的话，那我们就有可能去设计 药设计药去把这个基因给关掉。
嗯嗯，
有可能，所以非常有趣。
也就是说不必怪罪垃圾食物了，是我们身体里面有个垃圾基因搞的鬼，是吧？
对，我不过我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事情比想象的要复杂，所以我们说不定等这个新闻完了以后我们再继续谈。
好，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进一段气象，马上回来。
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寒兄在我们的现场。道寒兄，刚才我们提到了小鼠的减肥基因，
没有错，倒不是减肥基因，而是说就是它有一个基因，把那个基因关掉了，那它吃再多的热量都不会胖，那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不过我觉得我有必要做一个平衡报道，那就是这个小鼠实验室证明把一个基因关掉吃高脂垃圾食物是不会胖的。但是人为什么那么容易发胖，那这个问题其实是更根本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好的答案。那两年以前啊，英国的学者的 Nicholson 他曾经发表过一个研究报告，他以12对狗来做实验，那这个狗是拉布拉多犬。那每一对狗，一只是实验组，一只另外一只是对照组。
是。
那实验组每日摄取的热量比对照组要少 25%。这两组的狗呢，每一天的运动量是一样的。结果呢，摄取热量较少的狗啊，寿命比较长，那平均长2年以上，那得代谢疾病的风险低。那所谓代谢疾病，就譬如说就是
糖尿病。
那而且老化疾病发生得比较晚。为什么呢？那Nicholson 他就发现啊，事实上是跟狗肠子里面的微生物菌落这个有关系。那就是狗的肠子里面的微生物菌落，那这个因为饮食内容发生重大改变而发生改变。
是。
那就换句话说啊，这个你吃的食物，你能够摄取多少热量，跟狗，跟这个肠子里面的微生物菌落有直接的关系。而我们
不涉及基因问题。
对对，我们哺乳类，我们哺乳类，事实上每一种哺乳类，它都依赖肠子里面的这些微生物菌落来帮你消化。OK， 那这个当然，这个食性不同的这个动物，那肠子里面的微生物菌落就不一样。那现在最有趣的就是，那这个狗的实验证明，这个肠子里面的菌落可以影响你摄取热量的程度。那另外还有一个研究显示啊，基因不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那就在整整一年以前，就是去年的九月，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医学院的团队哈，发表一个研究报告，针对带有与肥胖有关的基因的人，研究他们的生活形态与肥胖的关系。那个与肥胖有关的基因呢，它的英文代号是 FTO。那这个研究团队研究的是有完整基因资料的704个这个阿米许人。那阿米许人
Amish，
对对对 Amish， 那就是在
美国宾州啊，
对。那这704个人都是健康的人，那他们平均44岁，那这个男女几乎各半。那结果发现哈，即使你身体里面拥有一个跟肥胖有关系的基因，可是你要是每一天的活动量超过平均量，那个肥胖基因就不会发生作用。
哦，
所以肥胖这件事情是一个复杂的事情，你千万不要相信直接的跟你的基因有关系，直接的跟饮食内容有关系，
嗯，
不是这个样子的，比想象的还要复杂。
但是运动一定会改善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就是即使你有这，
有这个基因，
即使你有这个跟肥胖有关系的基因，
嗯，
就是容易肥胖的基因，只要你的运动量够大，那这个基因也不会发生作用。
那肠子里面的菌落如果说也偏向于让你变肥胖，也可以透过运动来改善。
我相信就是运动事实上也有可能改善你的体，就是说改变你的体质。
嗯嗯，
改你的体质要是改变的话，就是使得微生物能够生存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
嗯，
微生物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的话，那个菌落的组成也会发生变化。
好了，我还有一个新闻，还有三分多分钟的时间啊，看看饮食纪律是减重的关键。
对，这是我要的这个谈的第三个发现的，那基本上就是他提醒我们，肥胖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复杂的。
嗯，
那美国西北大学有个睡眠与日变生物学中心，那主任是神经生物学以及生理学教授。
对，
那他的博士班研究生啊，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他指出啊，进食的时间会影响体重。那这位研究生说哈，他一刚开始他研究的是轮班制的工人，那些工人往往体重过重，
嗯，
但是啊，他很快就觉悟，轮班制的工人呢，啊，进食时间与一般人不同。
嗯，
他猜想也许他们进食时间与身体的自然韵律冲突，在不对的时间进食啊，会使人体重增加。因此呢，他就开始用小鼠来做实验。
嗯嗯，
他发现啊，只要改变喂食的时间，嗯，就能够大幅的影响体重。譬如说，你在本来应该睡眠的时间喂他高脂食物啊，就会使得小鼠的体重啊增加 48%。 可是你在正常时间喂食同样的高脂食物，那只会使它的这个体重增加 20%。
哎，这个中国人早就讲了，马无夜草不肥啊，就是你睡觉的时候该睡的时候你喂它那个夜草嘛，
所以
就会肥啊。
这是非常有趣的。所以他的结论是啊，体内的日变周期，也就是24小时的生物韵律啊，能够影响体内的能量调节机制。
嗯，
那因此呢，它会影响体重。那这是第一个发现进食时间与体重之间有因果关系的研究。
是。
那这一位教授指出来哈，人的体重为什么会增加，怎样增加，是极为复杂的问题，绝对不是计算摄取的热量、消费的热量，然后加减一番那么单纯。那他认为啊，鼓励民众养成良好的进食习惯，也就是定时进食，是减少肥胖人口的重要政策。
诶，我最近还在网络上接到一个类似我们经常收到的这种科学小知识，
是
他提醒我们说，如果早上5点钟吃早饭，比我们平常吃要早一两个小时，
是
午饭呢也提早一两个小时吃，当然晚饭也会跟着提早，也会减重，而且好像那个跟人的代谢时间有关，那个有你认为会有科学根据吗？
不，我得查查，我希望这个是有实验根据的。
嗯哼，
那个我不知道。
好，好，没问题。那么我们在下个礼拜，也就是我们节目真正跨过第十周年，进入第十一周年的时候，我们下下礼拜来
再继续谈这
个
问
题。对，因为十年来，我发现我们增加了什么都没有，我就增加了腰围啊。我做这个节目，这个我都要哭了。你看，
不，简单的讲就是，我们不是演化来过我们目前这种生活的。